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时间很快，一年，我觉得真快啊！我记得去年的十二月来，我一晃，今年就一年的一个月过去了，时间真快。一想想，自己越来越往这个离开世界的日子是越靠近了。你知道每一次说祝你生日快乐，其实是说意思是你靠近这个离开世界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了。但是虽然是这样子，其实反而更激励我们知道我在世上的日子不多，我们更是觉得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重新来立志和委身。大家都知道2018年将会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前两天我还有一个机会跟一个弟兄在分享这个事情。当 Donald Trump 美国的总统宣布要把美国的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这一件事情，我坦白告诉各位，你去看世界的发展，会引起世界很大的动荡。这个动荡是已经在为 Antichrist 敌基督在铺路了。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你不要看就短短这几年，我们不要以为说我在世上我还可以多少时间，或说我还可以如何在世界如何如何。请各位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努力，我们应该努力。但是你如果看现在整个世局的发展，这个世界只可能是越来越动荡，越可能越败坏。到时候整个世界会动荡到一个地步，没有人能够收拾残局，只有一个人，是谁？谁知道？谁？谁？啊？敌基督，他要以耶稣基督的假冒来出现，他是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常才，没有人能够压得住阵脚。当时整个世界的局势的动乱，只有敌基督。你如果去好好读圣经，你去看，不管是但以理书，是这个撒加利亚书，是这个启示录，你如果去看，只有敌基督能够暂时压得住当时整个世局的动乱。2018年将会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一个年代。将来如果神许可，我会多比较讲一些末世论的一些道，让我们实在是看见，第一，神的话是真实的；第二，神的话语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引导，也就是说整个人类的历史一直是朝着神在圣经中所预言的话语在一步一步的走迈进。然后第三，就是敌基督的出现将会使许多的人迷惑，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连神的子民都被迷惑了。敌基督一出来的时候，前3年半是完全以和平者的姿态出现，在这3年半，连以色列人都被他迷惑，跟他签订和平条约。可是一到3年半一满了，敌基督立刻他的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可怕了。现在美国已经有一些州在实施了，在 Obamacare 里面，他有一部分的计划，我亲自看到他的那个报告，也看到了那个 video， 就是在人的身体里面打上晶片，这个晶片就是敌基督的666。这个晶片你请注意，为什么会有这个晶片，是因为现在太多所谓的 identity theft， 就是中文怎么说，就是身份的盗取。你用 credit card 也好，你用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用。你说现在中国大陆，我上次听谁讲说中国大陆现在你只要用那个 face， 只要一看看你的面就可以这个，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看过 Mission Impossible？ Mission Impossible 他可以做一个假冒人的人，你看来就是这个人，这些都没有用，一样 identity theft。你东搞西搞都没有用，最好的方法就是打晶片666。以后有机会我再讲，我现在不讲这个，我现在讲的是2018年开始，这个世界整个世界的局势的发展是越来越走向圣经末世的这个预言，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在发展。我再讲一遍，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完全是按照圣经所预言的一步一步在应验，在成就。感谢主。为什么圣经有那么准确？谁可以告诉我？因为它是什么？神是预知的神， God foreknows。 神早就知道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从埃及亚述，这个巴比伦，马太波斯，到希腊，到罗马帝国，这是圣经记载的年代，这些帝国的演进，一直到东罗马、西罗马帝国，也就是两个腿，有尼布甲尼撒王做的那个梦，到最后到了脚趾半铁半泥。你知道很奇妙一件事，谁去过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谁去过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你去看 NATO 的总部，当时 NATO 的总部成立的时候，它前面只有10根国旗杆。那我现在请问你， NATO 现在只有10个国家吗？不是。那为什么它只有10根国旗杆？你在整个欧洲的欧体里面，它确实是半铁半泥，半弱半强。我今天这是先附带讲一下，我只是先抛砖引玉，让各位知道一件事，就是现在整个特别从2018年开始，世局的发展将是非常的诡谲的。连 Donald Trump 这次会被选上美国的总统，都是神的手在引领，不可能的是神把它变成可能。当时美国的舆论、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所有的这些民意的测验，都是谁要选上？谁？ Hillary Clinton， 对不对？我告诉你， Hillary Clinton， 我讲一个真实的事，他在他写的一本书送给他最敬爱的一个老师里面提到了 Lucifer。 Lucifer 是谁？是谁？是魔鬼撒旦。现在美国有许多人是拜 demonology， 就是拜鬼、拜魔鬼的。美国现在已经可怕到这个地步，加拿大不要步美国的后尘。2018年起，我们将会面临更大的冲击、更大的挑战。其实跟半义里和他当初三个朋友。但以理跟他当初的三个朋友，其实跟今天我们所遇见的挑战并没有什么不相同，好不好？请我们可不可以帮我打开一节开始。大家知道我刚才讲到2018年我们要面临一个新的局面。但以理他在面对一个新的局面的时候，但以理他在神面前只有一个心志，就是他要立志。他要立志。但以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新的局面？但以理他是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去，在巴比伦为奴。但是你要注意，如果你好好看这段经节前面，注意是逆境，后面 是顺境。当你不管是在逆境或是在顺境，但以理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在神面前的心智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的。如果你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请问是逆境还是顺境？回答我，第一节到第三节是逆境还是顺境？啊？逆境。怎么个逆境法？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为奴了。但是从第四节开始，大家注意，第四节到第七节，你看一下，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就是少年人。好，大家知道一件事哈，但以理当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跟他的三个朋友，没有想到尼布甲尼撒王对于这些精挑细选的这些犹太人特别优厚的对待他们，给他们吃王所吃的饭菜，好不好？好不好啊？哦，太好了。然后给他什么栽培最好的教育，然后呢给他们改名，然后要怎么样将来要使用他们。我们在座的哈，曾经有好几个父母问我，他说牧师啊，我们的现在孩子在学校学什么呢？学进化论，学的是这个价值观道德观是完全跟我们的信仰是完全是背道而驰。他说牧师啊怎么办？我跟他说，你告诉你的孩子好好的学。为什么好好学？哈，孙子兵法，知己知彼，什么百战百胜嘛。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如果他只在外面学巴比伦的这些学科学士，他没有读神的话，他没有好好的敬畏神，那他就怎么样，一定就随波逐流。所以我就告诉这些父母，不要担心，你让他在学校好好去学他的进化论，但是你要用神的话去装备你的孩子，引导他，这样他就可以用神的道来批判，不管是进化论、唯物论、共产主义、马列思学，所有的，连在整个神学界里面的，不管是自由派、新派，是所谓的新，这个 Karl Barth、Emil Brunner 他们所谓的新叫新什么？我现在这个脑袋瓜都不记得了，叫不管他了，反正各种的这些神学的他们的各种的不同的理论，这些都逃脱不了圣经做最终的裁决。那你要知道一件事，当他好好去学他的进化论，他考试也考100分没有问题，只要他能够在神的话语上能够站得稳，这些东西反而可以成为他的帮助。所以我就鼓励这些父母们，你不必担心，你不必担心。好，现在言归正传，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面对这样的环境，前面是逆境，后面是顺境，他跟他的三个朋友在神面前立志绝不以王 所提供的食物玷污他们自己。当然他们这是根据摩西律法，他们在食物上他们要保持圣洁。那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有坐飞机的经验，如果你在飞机上，你靠着窗口，你看所有的河流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特征，谁可以告诉我所有的河流都是什么特征啊？都是 meandering， 就是叫做蜿蜒弯曲的，都是蜿蜒弯曲的。为什么呢？因为水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它就是取最方便的道。水呢，它是沿着最小的阻力的路径来发展。水不会说哦，遇到了一个丘陵，它硬要冲过去把丘陵给冲走，它不会，它就随着什么地形，它蜿蜒。除了你如果看到也有直的 canal， 要叫做河道，就是人工造的这种河道的话，那个是直的，那是人可以用这种方法。但是天然的水河流永远是弯弯曲曲的。这是今天基督徒的光景，我们可能也会这样，一遇到了环境，一遇到了拦阻，我们就妥协，我们就体贴肉体的需要。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却不是这样，不管是在逆境在顺境，他们永远在神面前要保持直的，不改变也不妥协。他们不向世俗低头，他们绝对要持守神借着摩西律法告诉他们在食物上的洁净。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这节经节有没有，我们一起同声读，预备，来。我们呢，基督徒，特别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持守不住原则，我们就很容易向肉体妥协。一遇到了引诱，一遇到了试探，一遇到了这些吸引我们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就向肉体来妥协。但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却不是这样。所以神喜悦我们在他面前不是一个弯曲的人，神喜悦我们是一个正直的人。大家知道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教作家叫 C.S. Lewis， C.S. Lewis 他讲了在他没有信主以前，他曾经因为看到今天这个世代包括教会包括基督徒像那个水一样弯曲没有直，所以他就怀疑有神的存在。因为在他的概念里面，如果真的有一位正直的神，怎么可能今天这个世代是如此的弯曲不直？所以他怀疑神的存在，他也怀疑神的真实。但是有一天圣灵光照他，他突然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想通了。他想到，我之所以会觉得一个东西是弯曲的，是因为神造我的时候，他把正直感放在我的里头。就像我知道一条线是弯的，是因为我有一个直线的概念。因为我有直线的概念，当这个线弯的时候，我就知道它弯了。所以从这样子反而印证一件事，神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神把正直感放在人里头，当人看见今天这个世代弯曲的时候，反而更证明有一位正直的神存在。正是因为黑暗，我们才会 羡慕追求光明，正是因为我们在疾病，我们才会珍惜什么叫健康。没有丑，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美？但以理也好，他的三个朋友也好，他们在这样一个背面弯曲的时代，他们仍然持守在主里面的正直，他们绝不跟着弯曲。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可能被罪恶或是被物质的引诱，使我们也跟着弯曲了，并不是因为我们对真理不清楚，也不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我们不明白。其实我们听道听了很久，我们对圣经我们也熟，我们也知道圣经中对于正直与弯曲我们应该有所分辨。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不少的基督徒我们所缺乏的是决心和立志。决心和立志是神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他面前，他要我们能够学习操练。今天的基督徒的问题不是不懂神的话，我们也查经，我们也听到，我们也上主日学，我们自己也读经，其实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注意，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保罗他说，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讲这句话，他真正在讲的是讲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一个关系。进一步他讲到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注意哈，他在信主刚信主的时候他必然会有的挣扎，但是这种挣扎，如果你信主了十年二十年还是一直在这样子挣扎，那就表明我们在神面前缺乏的决心立志和委身了。一个基督徒如果在神面前有决心立志委身的时候，这种挣扎应该可以超越了。他不会再为了我该不该偷东西去挣扎，他也不会再为了我还应不应该做假账去挣扎，他也不应该再为了我稍微一点点小事上我去做一点欺骗的事去挣扎。如果基督徒信主信了这么久还在为这些事在挣扎的话，那么这个基督徒要么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他没有真的重生，第二他怎么样，他没有好好长进，也就是没有在神面前有委身跟立志。但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所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却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立志拣选神的旨意和神的道路，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生活、你的侍奉、你的人际关系等等，我们都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立志。但以理他立志不以食物来玷污自己，其实食物算什么呢？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够什么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保罗也告诉我们，神赐百物给我们享受，我们只要奉主的名，我们什么都可以吃。在摩西的时代，当时为什么要定规这个食物能吃那个食物不能吃，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为奴的430年，他们没有受任何的教育，他们连生活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懂，所以神就要借着摩西来订立一些规条，洁净的规条，包括食物的洁净、房屋的洁净、生理上的洁净、环境的洁净，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都是很生活面的，然后借着这个实际上是要带出一个属灵的一个功课。但是这些东西随着时日，现在我们什么都可以吃，我们不再受任何的影响。保罗说，如果你在市场买了那个肉，在当时的社会，在希腊罗马的社会里面，这些肉都是先 拜过的，然后才到拿到市场 上去卖。保罗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就买来吃， 放胆的吃，自由的吃，你只要祷告经过洁净了，你就放胆的吃。所以食物并不能够真正叫我们污染，但是从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在这一件事情上，他们不以口腹之欲为满足，他们却最重要的不是食物本身，最重要是他们的心在主面前，他们要不让任何的东西来玷污他们自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这样子在神面前立志的时候，到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给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学习呢？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去，最好的王膳，有酒，有最好的，甚至连维护身体皮肤美好的这些，我相信像现在女人用的东西，那个时候都会有的给他们，为了要保持他们皮肤细嫩，看起来俊美。这样子的话，王一看到这些人，然后再加上给他们所谓最好的巴比伦的各种的知识，特别是天象的这些知识，让他们可以观照，可以看星座，他们可以预测，他们可以来所谓的不管是看风向，反正 anyway 你懂这些了哈，这些术语我现在都记不得了。好，巴比伦王给他们三个朋友改了身份，巴比伦王给他们三个朋友连但以理改了名字，但是注意，外面的环境可以强迫你如何，外面的引诱可以强迫你如何，但是他们的心永远在神面前绝不改变，他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是永远立志，永远坚定，永远委身。人可以改变他的身份，人可以改变他的名字，但是人改变不了他们的心智，也改变不了他们的信仰。但以理在神面前的心智，第八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再来念一遍，预备，来。他其实是冒着危险求太监长，不要按照王的吩咐，求太监长给他10天来试试看。其实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是冒着被砍头的危险，他们是第一有立场，第二有心智，第三他们有信心。这个信心是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12节跟13节，我们一起来读12节跟13节，预备，来。13节，亲爱的姊妹们，由于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在神面前的这种立志、委身和决心和信心，你请注意一件事，到后来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特别是但以理，在王因为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王自己他说他忘记了，其实根据你如果去查一些资料，王没有忘记的，王是故意要看他的这些术士们、算命的这些人能不能如何。其实王，我相信当王要故意这样子忘记的时候，里面有神的旨意在里面，因为神要让 他所爱的，也就是蒙大恩的但以理，在所有巴比伦王的术士当中，看见但以理是有神给他的特别的恩典，看见但以理是有神特别从上面给他超乎人所能够想象的智慧，连巴比伦王他都不能不佩服。到后来你注意，当但以理他为巴比伦王解除这个梦的时候，巴比伦王公然在所有的术士王大臣所有的面前赞美歌颂但以理所信的这位耶和华上帝。这是神的心意，因为神要在巴比伦王的身上得着荣耀。但是神如果要在巴比伦王身上得着荣耀，是要透过一个管道，是什么管道？谁知道？谁？但以理。但以理在神面前的信心、委身、决心跟立志，是使得外邦人都因为但以理把荣耀归给神。而且你请注意一件事，当但以理，注意要当巴比伦王的术士，他们也是吃王的什么膳食，他们也是靠王拿王给他的薪俸。但是请注意，从人的角度看，吃王的膳食，喝王的酒，拿王给的薪俸，是不是福气？回答我，是不是福气？是不是？是不是？是。但是注意，如果我们在恩中，在福中，你老板公司给你每一个月是10-20万的加币的薪水，你的公司老板，你是靠他仰仗他的鼻息你来工作生活，你是靠着世俗的这个方法途径你来仰仗他，觉得他可以给你福气，他可以带给你如何的命运。我现在告诉你，不是我告诉你，是圣经告诉我们，你我就会跟这些术士一样，这些术士也是拿王的俸，吃王的酒，吃王的这个膳食，这些福气就在顷刻之间就变成他们的灾祸。什么灾祸？谁可以告诉我？谁可以告诉我？当王注意一做了这个梦，要所有的术士都回答他，每一个术士都答不出来，王一怒之下就下命令，再答不出来我就要把你们全部什么，全部怎么样，通通杀死，连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都在内，通通要被杀。哇，这个命令一下达下来，慌了，真的慌了。人靠仰仗的福气顷刻之间就变成了灾难，人所追求的福气顷刻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咒诅，靠不住，这些东西全部靠不住。亲爱的姊妹们，除非你我在神面前立志委身，这些东西对于术士来讲他们很悠哉，反正我有王的膳，有王的酒，我有王的薪俸，王有什么梦我就替他解，他看星象，他可以看面相，看什么什么生辰八卦等等，没有用。这些东西顷刻之间就要成为你的咒诅。但是敬畏神的但以理不一样，敬畏神的但以理，他轻看王的酒，轻看王的膳，轻看王的薪俸，他说我不要。但是他但以理他知道，他为了保护谁？保护谁？保护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长？那个叫什么长？啊？什么长？我一下忘了他的 term。 好，所以但以理说好不好，你只给我试试看十天，这个人呢说好吧，连他肯答应他十天都是神在他心里工作。所以这个管理饭食的就试他十天，请注意好大的差别。这些术士仰仗王给他的福气，顷刻之间这些福气就变成咒诅。世上的东西不能给你给我保障，世上的钱财不能给你给我保障，世上的身份地位不能给你给我保障，唯一的保障是立志在神的面前。你再特别注意，当王的命令很急，马上要把术士包括但以理通通要杀掉的时候，但以理立刻跑去找，说要见王。但是注意哦，他先在神面前用祷告，但以理是用祷告的方式来面对紧急的状况，但以理是用祷告的方式来面对王紧急的杀戒令。但以理一点都没有惊慌，但以理知道道路在神的手里。你请注意一件事，亲爱的姊妹们，一个在危急中不会慌乱的人是委身和立志给神的人。不但如此，但以理因为他祷告，他不要食物玷污他自己，他在神面前如此立志，结果但以理反而救了所有的术士。你有没有看见这一件？所有的术士并没有因为王的俸酒和薪水和美食真正得福，这些福会带给他祸。这些术士真正蒙福的根本是因为谁的缘故？是因为谁的缘故？谁？但以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一件事，今天教会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愿意委身立志，他就可以成为全教会的祝福。你相信吗？你真的相信这件事吗？但是今天愿意在神面前立志跟委身的人有多少？连我自己在神面前都显为亏欠。当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在神面前讨价还价，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在神面前，我们就心智就退却，就软弱，体贴自己的感情上的需要，体贴自己肉体上的需要，体贴自己因为环境所迫我们妥协的需要，我们就从与神立志的立场上我们就退却下来，乃至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侍奉等等，我们就没有能够让教会，让我的公司，让我的家人，让我的妻子，让我的丈夫，因我的子女，因为我在神面前的立志，坚定的立志，而使他们蒙福。这是今天我们的情况，也可能是我们的软弱。但以理知道一件事，像咱们中国人说的，由奢入俭怎么样？难，由俭入奢易。但以理他虽然进到皇宫，最好的教育，最好的饮食酒等等，他不愿意被这些东西使他沉迷在物质的享受里头。这还不打紧，他最重要的是不要被这些东西影响了他的信仰。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加拿大太美的风景了，到处可以 fishing、 camping、 skiing、 可以到处去游玩，到处去 stampede， 什么都有，这些都很好，我没有说不好。可是这些东西麻醉了我们的心，这些东西吸引了我们的心，这些东西使我们的心在神面前的立志越来越退退退退退退，到我们到时候我们自己受了伤害，我们的婚姻受到的伤害，我们的子女受到伤害，我们的教会受到伤害，我们还不自觉。但是但以理不是这样，但以理永远清楚信仰对他的重要在哪。所以基督徒亲爱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的祷告，他说，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只求你用真道使他们成圣。意思是神救了我们，我们重生得救的开始，神并没有马上去抬着花轿让我们上天堂，神要我们留在这个地上是有使命给我们的，神要我们入世却什么出世，神要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堕落的世界、苦难的世界，神却要我们的心智像但以理是立志和委身给神的。因为神先立志委身给我们，神要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污染，好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神喜悦他的儿女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才经得起考验，他的儿女唯有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看到恶者魔鬼的攻击、物质社会的引诱、价值观的冲击，反而更使他能够坚定的依靠神，看见我们自己软弱不行，我们才仰望神，我们也才经历这位神的全能，经历他的保守。这是神的心意。但以理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但以理活在当时的社会，在巴比伦的皇室里面，那是比你我还享受的。但是但以理完全不为所动，没有被影响。但以理为什么会如此呢？如果你好好去看，但以理是受了先知耶利米的影响，但以理是受了先知哈巴谷的影响，但以理是受了先知西番雅的影响。不管是耶利米、哈巴谷、西番雅，他们当时忠实的用神的话来教导以色列的百姓，犹大国的这些百姓，这些百姓有的人听神的话，有的人不听，有的人把神的话视作叫做充耳不闻， fall on the deaf ear， 有的人是把神的话听进去放在心里面，然后遵行出来，在神面前立志。亲爱的姊妹们，在2018年要来的时候，在新的一年里面，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听神的话，就像但以理当时听耶利米、西番雅跟哈巴谷传达神的话，神的话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就成了他最稳妥的一个尺码。任何的环境，不管是顺是逆，都影响不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这是神在新的一年里面，神对你跟对我的期盼，好不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学习效法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最后，我要讲的一件事，如果你我委身给这个世界，我们就不会委身给神的国。如果你我委身给这个世界，你我就不可能再委身给神的教会。 如果你我委身给这个世界，你我就不可能委身在你的婚姻和家庭里面。如果你我委身给这个世界，你我就不可能委身让你自己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委身和立志的人。你试试看，一个人绝不可能脚踏两条船，绝不可能 ，no way 的。新的一年，我坦白告诉各位，冲击要更大。美国现在的保护主义对加拿大的影响很大，你知道吗？奥巴马不是奥巴马 ，Donald Trump 要把 NAFTA 给他取消掉。Donald Trump 是美国四十年来所有的总统在上任的第一年，所有的美国总统在一上任的第一年都有到加拿大来访问。Donald Trump 没有。Donald Trump 非常明显的一件事，他要把加拿大跟墨西哥给排斥掉，因为他的保护主义，连你不管是 NATO 是 欧洲经济共同市场也好，这个东南这个叫 Asian nations 叫什么？叫东亚中文不知道什么，不管他了，反正这些，当然他是一个商人，所以他完全是以利益为着眼点，他根本不管其他这些，所以这些东西会给加拿大带来非常大的冲击，连加拿大自己生产的Bombardier 的这个飞机美国不买，原来是美国的 American Airline 在买加拿大的 Bombardier 的这个飞行器，航空飞行器，现在 Donald Trump 不要他违约，不要，当然我们这个小 Trudeau 啊，他也来一个报复，我就不买你美国波音的飞机战斗机，也不买你美国的飞机，这会造成美国跟加拿大之间某一种层面的紧张的关系。当然前一阵子才没有多久，美国的国务卿刚来到加拿大，到渥太华去访问，拜访了加拿大的外交部长，要商谈什么事啊？北韩的核子飞弹的威胁。 So what? No.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住一件事，这个世界只可能是越来越败坏，这个世界只可能是越来越不稳定，这个世界只可能带给你我越来越大的一个不安定。但是记住一件事，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你我越是在这样子的环境，我们越是要在神面前立志委身，决心抓住主，那是你我永远最大的保障，永远最大的保障。有机会我再分享一些见证给你听，我不讲我的见证，我讲其他一些好的基督徒的见证。感谢主，神永远是信实的。我们最后来看几节经节，我们一起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就做结束，有吗？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约翰福音，在下面诗篇，预备，来。以斯拉记，下面帖撒罗尼迦前，又要立志，在下面， 感谢赞美主，我把我圣经中我所知道的这几节有关于立志的新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把它列出来，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些读一遍，但愿这些经节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立志。最后我做个结论，我们立志的途径和能力是通过神诸般的慈爱和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能够立志能够委身，全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诸般的慈爱和怜悯，而这种怜悯是神先主动，因为这种诸般的慈爱和怜悯激励我们在神面前的立志，我们就更深的经历神更大的诸般的慈爱和怜悯，不论你在顺境逆境，这是第一。第二，透过圣灵的更新，提多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成了基督徒以后一直是不断的，他开始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因为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以及圣灵的更新。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一个在神面前需要一直天天不断求圣灵更新，使我们的立志是一直更新的，不会退却。第三，透过每天在神面前的奉献，这个奉献我不是指你金钱的奉献，我指的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说的，说弟兄们，我以慈悲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是奉献，这是一种立志，这是一种委身，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很重要的。在新的一年，最后一个，就透过我们每一天的灵修，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都愿意立志说，主啊，我每天都要灵修，不灵修我们的生命就会枯萎掉， atrophy， 枯萎掉，枯萎掉，没有运动，我想你们在座都运动，不运动你的身体就怎么样，马上就没有力量，属灵的生命也要运动，那就是灵修，你有灵修你的属灵生命就强壮，你就可以不怕细菌的攻击，病毒的攻击。请问属灵的细菌跟病毒是什么？谁可以回答我？属灵的细菌跟病毒是什么？啊？我告诉你，但以理面对的就是属灵的细菌跟病毒，王的美善、美酒、巴比伦的知识，但是他不被这些影响，他可以抵挡回去，他仍然持守他在神面前的委身和立志。一个注意，我最后讲这句话，一个在神面前立志委身的人，神一定给他智慧，他的智慧可以帮助他周遭的人，就像但以理有了智慧解王的梦，救了那些贪求王的福要遭受死亡的这些术士，因为但以理的立志和敬畏反而救了他们的命。你我在家也是如此，你是你孩子的属灵的领导，你是你妻子属灵的领导，你在神面前的立志会救了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你相信吗？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谢谢你，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榜样，不论顺境逆境，他们都持守在主面前的委身，他们只有一个心志，就是立志要讨主的喜悦。 不被任何东西玷污他们自己。今天我们对于属灵的知识我们都懂，我们也知道的很多，但是我们所缺乏的就是在主面前的立志和委身。恳求父神，你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也恳求主你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愿意像但以理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更加的蒙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